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要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呢，依然不是我们要照本宣科有什么东西，最主要的是本乎启示，然后关乎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现在的状态什么状态？我们有些信主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的信徒，包括自己，我们会有一种什么东西呢？会有一种这个信仰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旧约很注重礼仪，新约我们很注重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所以许多的问题进入了一种瓶颈，很大的问题都进入了一种成长的递减规律。尤其是像王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理性偏强又在职场方面非常忙碌有很多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些弟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渴望圣灵的高抹，渴望灵里面的大能，但是好像我们很难获得。所以看到别人宣教我们渴望，但是别人出来的那个持之以恒的那种火热动力甚至一些果效，但是我们肯定学的学不透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特意请来的一个新加坡的弟兄 Wallace， 他有那样的见证，有那样传福音的很奇特的火热。所以我深深的理解这个情况，若没有一个服事，我们的记忆力随着我们领受多少就忘多少然后我们的服事就变得越来越多的用人的聪明用人的智慧去服事了，很难想象到有一种高抹神的工作，与神同工，到底我做不到的地方神怎么帮我。所以这些工作，那么我们慢慢成长起来的一批人，这包括黄奇弟兄等等包括林业弟兄，这些人在专职方面 professional 然后在学业方面 intellectual 或者是academic 这样的一些学术的专业的这样的技术型的，都面面的会临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说才干跟恩赐是不同的，才干跟我们先天的神给我们一个普遍恩惠，那就是我们的智力智商是相关的，但是恩赐是跟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神的国神的家里边的位份是有关系的。所以神为着他的国他的家的缘故，所以他要额外的给我们一些奇特的能力，不是人间的是不是哈佛北大人学来的，是他给我们的。只有在神的家，在神的国，在神的里边，在基督里边，才能真正的领受这个学业，领到这个毕业证书，还真正的拿到那些属灵的恩赐的，掌握这些技能。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思考，很大的突破。所以我今天呢，在这个方面跟大家要有所分享今天分享，如果下周的话，我们要带出另外一个跟这个相关的题目，所以我还是要发通知。发通知希望大家有灵性好谦卑顺服的内心柔和的人就非常喜乐牧者又有一些新的领受，自己咀嚼从神到我们自己的家有些人不是这样，有学习越看这个好，那我越不上心，我越迟到越晚来，那就越不来不要这样。所以这一点就看到了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有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今天领受的是一个什么信息呢？是一个关乎名的问题。所以奉主耶稣基督名，所以旧约当中给儿女的命名许许多的情况是有奥秘的。所以有一位学者他就写了一位叫做他实际上是韩国的一位学者，他写的用英文写的，那就是圣经当中的怎么样的命名就是我们发现犹太人当中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奉子的名，子奉父的名，父又赐给子的名，所以靠着这个名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名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名，我们世俗现在理解的名有什么不同？这个名的背后到底预备着什么样的 dynamis， 就是那个炸力般的神带来的那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能力。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母亲的团契在隔壁张宇 Jenny 你好好听跟你母亲和小红一听，因为这个问题跟你有关系，因为你提出来的人人需要服侍，人人需要服侍，必须人人需要能力，而能力必须有名相关，必须跟名相关，否则的话带出来的
不是神里边的服事，是才干才华的服事，是人间知识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恭顺的心，领受这里边的名的奥秘和能力的奥秘。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阿爸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神宝座面前，我们求你依然保守我们的心，也依然保守隔壁的那些母亲的心，让他们不仅仅关注自己的孩子，更关注你至圣的真道，更关注你的圣殿，你赐下的话语的能力，同时要把孩子带进圣灵的气氛，带进你话语的真相，带进你荣光的这样的一种照耀，使孩子从小就蒙受这样的一个恩典，从小就蒙受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造就和栽培，他们长大才能自然而然的让这个新的生命，而不是属世的老我的生命，来真正的做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也恩待隔壁的所有的家长，特别是恩待那下一代，那下一代的儿童将是要靠着你的大能，靠着你在国你的家里面赐的美名，能真正的在这世界上站稳，并且为你做见证。求你帮助这些孩子，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谈的很简单，名与能。我们领受的这样一节圣经，我们从这样一节圣经经历开始，大家一起来读。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我们今天重点不放在后面，我们重点放在前面。我已经标注了，就是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保卫了，我护卫了他们。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了神赐给子啊，父赐给子的一个奇特的名。他靠着这个名，他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能力，护卫了神的儿女，神的选。那么后一点我们稍稍的带一下啊，后一点揭开一种非常可怕的奥秘，就是若不是你的选民，若不是你的选民，不是出于你的，不是你的拣选，怎么样呢？我虽然有这个名，我虽然也给他机会，我虽然也从某种的意愿愿意保守他，但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他，他还是灭亡。为什么？因为他不属于神的选民，他不是出于神的，他是出于魔鬼的。所以这里边我让我想起了唐鹏牧师，那个时候他谈到了，是很少的，在他讲坛我跟他十多年，很少的就说他不知道。后来他在讲坛他说了，他说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大，为什么犹大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为什么？所以他说我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到天上问上帝几个问题，其中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这个问题，我要问他。他说勉强的，如果让我想为什么要拣选犹大呢，就是说神给那些真正的灭亡的不在神的恩典当中也有一个机会，但是让世人看到实际上什么呢，不是神的原因，实际上是神给的机会，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来到神面前。所以得救是本乎恩的，所以使恩都在灭亡当中，神就把你收到这里边。若没有神赐的新生，没有圣灵的开启，没有神所赐的信心，你还是不认识他。所以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犹大从来不认耶稣为主，只认他为拉比。所以这样就看到他学问比我们高啊，他有一些奇特的一些地方，但是他不是神。所以这就跟受着父的感动说出了你就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句话的彼得完全不同的。所以这句话怎么样呢？耶稣说这不是你说的，是父告诉你怎么说的啊，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启示的重要性，拣选的重要性，内在光照的重要性，神赐信心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得救的确据了，就是我们认主归宗，我们认耶稣是主，我们已经归到神的里边。但是这里边很可能也有一些情况是我们理性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上帝，需要有一个神，我们感觉上比较合理，然后我们就归到他们下。但实际上你灵里边是不是跟耶稣成为一体，你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呼唤耶稣是主啊？这个还是不一定。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信仰在磨练当中，在试炼当中真正得到确定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 这个保守这个护卫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耶稣拳头硬？是不是耶稣像这个洪金宝，还像这李连杰那样哇功夫很厉害，或者像施瓦辛那样哇好像搞些东西，或者像这个American Captain 这样的非常厉害的？不是，不是 Superman， 不是这样的。他的保守不是保守这些他的儿女不受世人的某种攻击某种甚至拳打脚踢，不是保守这个。他保守是什么呢？他保守是在神里边的一个都不是的。所以他是在属灵的跟神的关系的保守，是神赐给这些人儿女的地位和永生的保守，是在神的国里保守，这是一个属灵的保守。这就好像有一个大的一个属灵的无形的罩子，只有人灵眼的人才看到，只有魔鬼才能看到，天使才能看到，我们肉眼的人还不能够完全看到，我们只能是相信我们已经能保守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保守。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谈他在这个保守这个儿女他的这个神的选民的时候，非常非常坚定的，毫不犹豫的，非常保守的。那其他的那些邪灵无鬼看到神的儿子的时候，马上就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关，时候还没有到，你为什么现在就要我们受苦呢能不能放我们一马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在灵界当中神的儿子他的名分实际上是那些邪灵那些无鬼什么都看到，天使也看，魔鬼看到。所以魔鬼这么大的权势在耶稣面前的话，他没有办法彰显，他只能以一种非常柔和的腔调，然后以欺骗的口吻，然后诱惑耶稣上当。他是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深深知道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名分他非常知道。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因父赐给他的名，然后带出了属灵极大的权柄，极大的权能，极大的威荣，极大的权势，让那些无鬼见到他一下就不就跑掉了。所以犹太人，我们以前总是说旧约时代没有弥赛亚官，所以他希望是个荣耀的君王带我们恢复大卫王国，打垮罗马人，恢复整个的神的子民的荣耀，他是这样看。实际上呢，我们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没有认为他这里边其实耶稣并没有否定，耶稣的身份并没有否定这样的弥赛亚官，即使他在第一次来的他从人性方面，从社会地位方面他是谦卑的，但是从属灵方面呢，他是荣耀的。实际上他来的是就以神子的方式就来所以那些邪灵无鬼都看到了，甚至他出生婴儿连那牧羊人东方的博士都知道哇，那都厉害了。所以通灵的一些人还有神启示光照的一些人都知道他的身份是谁绝对不会被他的肉眼的外表的所欺骗，所以他们真正看到了耶稣的属灵的身份，属灵身份。那么只是一些被知识和律法捆绑的人，他们把一个属灵的荣耀和地上的荣耀混同在一起了，所以他们认为地上的谦卑，地上的卑微这是跟他们弥赛亚观不同的。实际上神所谈的弥赛亚的降临从地次来，其实他在灵里面就相当的荣耀的降临。所以我们唱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唱到牧羊人，都会刚才我们谈到的荣耀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谈耶稣的诞生，看到了没有？所以这个名就跟他的威荣，跟他的全能，跟他的能力有的能力根本连跟你说话都不一样，你见到我你就跑掉了，就到这种程度到这种程度。这只是灵里边的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你跟他见面时，你他不在的时候哇，你在那儿吃吃点点这样，他一来还没有说话呢，你就吓跑了，也不要再说了。所以人实际上虽然堕落了，还有这样的一种感悟，从理性到悟性到灵，感觉到哇，这气场啪就过来了，还有这种情况。所以那些邪灵无鬼真正见到耶稣来了，看到的不是拿撒勒耶稣的肉身，他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神子的身份和权能，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有荣光的这样一个存在降临在他们中间。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保守。所以他的保守不是门徒没有什么苦难的，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自己说的非常好，所以这个世界上你们在世界有苦难但是你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意思是什么呢？我不仅胜过了这个有形的世界和秩序，我胜过了这个背后的规定这个世界，垄断这个世界，霸占这个世界的那个世界的王，我已经胜过他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担心，就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把终极的 啊，胜利以及终极胜利，他背后的全能，他背后的名分，实际上从这句话当中都告诉我们的。因为他胜过了这个世界王，也就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他超越了灵界的王，所以他已经把他神能告诉我们啊，是他说他胜过了，也就是说他的能力已经大过魔鬼的能力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常常说错了，我们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实际上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就神的道已经远远超过魔的这个能力了。这就给我看到，所以这就引发了我们对名和他的能力的一个观念啊观念。那么我今天告诉大家的两点，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属灵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整个的计划当中，整个的生命里边的名分，没有这个。要想得到这个名分，条件又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出两个谜底，一个解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信的越久，反而我们的属灵的能力越来越颓废，啊，越来越疲软，越来越软弱。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真是像 Wallace 这样，有这样的一种持之以恒的动力，那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给我这样注入这样的一种能力呢？我们有相当相当多的人，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啊，包括啊，我刚刚看到啊，燕振兴弟兄十多年前来到财富之家啊，十多年前的财富，他就给我谈到了他的见证，那是神所兴起他的真正为主的传道的见证。十多年后啊，他又来到新加坡，经过了一段人生的坎坷和经历，包括自己的啊很多的职场当中的一种啊一种工作吧，一种工作。我们不能说这段时间是什么旷野，在神的里边都能成为神锻炼人、提拔人、造就人的很好的这样的一种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我们今天和十多年前，我们在主里边的活泼，在主里边的焚火，那个真圣火的焚烧，以及我们为主那种心智，以及我们真正的传福音所带出的那种果效，我们里边那种渴慕那种能力，我们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所以很多信主人到了信主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信主以后五年到十年之痒，信了主五年到十年，反而呆若木鸡，越呆越来越呆了啊！这样，就作为一个啊，我们叫中国佛教的一句话，就是做一天和撞一天钟那样。我们在主里边常常也这样，每周一次聚会就可以了，其他的美其名曰平信徒，我做个平信徒就可以了啊！我的护照是属于平信徒。我们再说，在主里边没有神，没有护照是任何人做平信徒的。神呼召呢，都是我的门徒啊，都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就这样。所以我们教会出现的平信徒现象，其实是一种谬误，实际上是谬误啊，是魔鬼的伎俩啊，撒旦的攻略啊，撒旦的攻略、啊、这是错误的，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每一个人，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奉献给主很多时间、很多的金钱、很多的精力和财力，怎么样呢？你就自己少了很多，不是这样的。这两个道怎么样呢？一以贯之，用天道贯通人道啊，用天道贯出君子之道，所以你就可以真正的啊一以贯之，就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不认为这个 Wallace 弟兄在他花时间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生命各方面都出现，其他方面都出现暗淡，不是这样的。他反而他的学习的能力、他的志向、他的自信、他待人、他与人为善、他的工作的热忱，包括专注各方面的话，有可能全方位的提升，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啊，信主奉主啊，侍奉主累得精疲力竭，然后其他的方面就一塌糊涂，那是错的，那是把主的道啊。属天的和属地对立起来啊，实际上属的道是从属天的灌注到属地的啊，祝福你各个方面的，你的才干、你的智力，包括你的记忆力，各个方面都要给你开启。所以我们发现有些弟兄非常奇特，很聪明，很聪明，但是听到总结东西啊，各方面啊，看似记笔记，哇，记得很好，但是一记分享不出来。而有些弟兄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厉害、这么聪明，或者是门门得优、门门拿 A 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很奇特，说完那些道理的话，你就会发现，哇，他一如数家珍，咋咋咋咋，一下就给你总结出来。所以就我就发现不止一个，这种例子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 我们在国度服事当中有一个胡英香姊妹，她总是说自己怎么怎么样啊，她确确实实出身啊各方面还有后天的教育各方面可能不像我们这么幸运，不自信，包括很多很多方面的那些，所以她就很谦卑很谦卑。所以我呢就给我造成一个错觉，我说哎呀，如果姐妹她现在受的教育不够的话，可能有读这种三三日查经就不要怎么叫她了，叫她也不要给她为难。偶然的我叫她一两次，而且我们考试的时候看她笔答，我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哇，完全不是这样啊！她的思维流畅啊，她的话语清晰，她的各个方面活泼灵力活泼，而且很多的重点都能抓得住，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说不为也非不能，就是我们现在厌倦啊，不学厌食这些东西。厌食什么呢？你属灵的生命需要属灵的食物，属灵食物就是神的话，所以厌食当然我们的那个生命就比较小，生命的比较小就涉及到我们的名和我们的能啊。我跟你讲，所以名和能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找到了其他的观点，其他的观点怎么总结呢？这样总结叫做父赐子名，子获神能，保守选民不如使命啊。这几点啊，你看啊，父赐给子名分，然后子不仅有了名分，而且有了很大的能力，然后保守他的选民，神的选民，然后神托付给他救赎的使命，他不如使命，看到没有？这让我想起了，其实我们人间有很类似的情况。现在有很多的宫廷剧啊，宫廷剧好，皇族有很多的格格，有很多的太子，有很多儿子儿女，无论是清剧啊，还是其他的朝代剧，这样。如果这些太子们啊，这些这不是太子，这是皇子们，都是很好的，很尊贵的，很不错的，跟父亲的关系也不错，因为都是血亲嘛。但是如果皇帝有一件事，比如说啊，出巡啊，到其他的啊一些边远的地方去担当一个使命的时候，无论是征战的，还有特殊的使命，他一旦选择了一个皇子，说你作为怎么样呢？你作为我的钦差大臣，你代表我去各地去巡视的时候，所以他有了这个名，然后就赋予他这个能，所以这个皇子怎么样呢？和其他的皇子就不同了，因为他多了一个名号，多了一个名分，而且多了这个名分集中在名分过程当中的一个大的能力，一个大的叫做 empowerment， 一种授权，一种授权。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在主的家里边，为什么我们要谈人人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服侍，就等于神的许多的工作，即使神像呼召先知以赛亚一样啊，先知以赛亚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这个时候在神的眼里，很多的工作啊，庄稼已经熟了，但是真正做工的人很少的。这样神呼召谁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名的这样名分的这样的一种预备，这样一种属灵的见识，我们不会向神求，神啊差遣我，没有向神求，最后呢？你没有这个名，所以也就没有跟这个名所连带的一系列神所预备的，我们叫做 package， 一揽子的一个全能。所以耶稣基督在三位一体当中，在永恒当中跟父神彼此相爱，在这个相爱当中啊，其他的我们看不到，甚至旧约的启示我们都很朦胧，很朦胧，都看不太清楚。魔鬼也挑战，魔鬼现在知道一些这个方面的奥秘，所以他就挑战啊，挑战子的地位。当神要决定要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差派圣子啊，完成这个救赎，超过一切的先知、一切的君王这个地位的时候啊，一下子那些天使，包括那些啊，这邪灵鬼，包括撒旦，才知道哇，原来这个子从父而出，然后父给子一个很大的一个权柄，然后带出他相应的授权，所以整个灵界愿就像真正的，就像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怎么样？他的名分远超过天使，远超过天使，就在一切所有的天上、地下和地底下一切所有的存在之上，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名和能的关联性，有名，神就会给你能，就会给你授权。所以名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任命，就是任命。所以名和命这个词，你看发音还很相似，我还没有查甲骨文啊，从中文当中这两个很可能是相关的，名分的名和任命的命，然后带出的一个使命，然后带出的是一个能力，这两个是相关的。你没有名，你很难得到这个能的， 所以就是难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只是在那啊，在那旁边念念念，最后武功尽废啊，完全没有能力的啊，没有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兴起人人服侍的教会，人人服侍的教会才能得到真正神所授予的名分，然后得到属灵的恩膏，我们才可以做。什么叫恩膏？我们以前略微跟大家提过，恩膏的这个原意的意思就是贷款的意思。什么是贷款呢？就是这笔款子不属于我，是属于银行的，属于国家的，怎么样的贷款给我，也就是神把属于他的放款项贷款给你，让你使用，让你使用，所以你就平白无故的获得了一些神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活出的一种奇特的风采，活出神采，就是与神通工当中你自己的才干加上神赋给你的恩膏，你活出这种能力。我们现在缺少这个东西。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或者给大家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亮光，就是神说你要得到这能力吗？孩子们要注意名，你们要掌握这个名分，掌握这个名，要向我求，要让我差派你们。你们只有我们向神大大张口，不光是要神的话语，更主要的要神的差派，这个我来做，父啊我在这里，差派我吧，这样，所以我们才能慢慢的恢复我们属灵的能力啊，成为一个真正灵性的恩膏的载体。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谈名之本质啊，我们就要谈破解这个圣经当中非常奥秘的这个概念啊，非常好，它跟我们中国人的命名怎么样呢？犹太人的命名和中国人的命名是有很大不同的，很大不同的。我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犹太人命名很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前提一个是人本主义，一个是神本主义。神本主义特别希望这个孩子有一个神所赐福的命定，从他的品格到他未来的使命到他未来的命运都跟神连在一起，所以他们特别特别的关注这一点。所以当一个神所拣选特别的族长啊，像亚伯拉罕像雅各这样的情况下，像、很多的很多的这样族长，他们都会有一个给孩子命名的情况，这一点跟中国的文化有相似性，都希望长者给孩子命名。而我们长者给孩子命名常常是在一个人本环境当中，我们取比较好听啊，比较悦耳啊，比较天下第一英雄好汉啊，时代特征啊。我们那个时候比如说像王轩的父亲，那个时候很多人叫建国的，因为都跟49年恰恰哦，这个建国董建国王建国张建国很多建国，因为他纪念这个历史事件，明白吧啊。我们这个年纪有很多叫卫东的啊，这个卫东张卫东王卫东很多叫卫东的啊。然后接下来大跃进时候有很多叫凤荣的啊，这个荣那个荣啊，很多很荣等等等。所以这些人呢，现在有些人就改名字了啊，这些名。还有一些人呢，就传统的啊，叫富贵的啊，叫凤荣的，叫凤仙的等等，有很多叫这些名。所以现在想想，哇，这又俗啊，又封建意识，又跟时代没什么关系，我改名字吧。所以很多人啊，一看，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叫曼德啊，听了哎呀，很那个什么，啊、很洋味的一个东西啊。原来呢，他的名字叫郭宝胜啊。为什么郭宝胜这个人太，所以不好，我改个名字吧，改个笔名。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命名是带有父母的意愿，时代的精神，更多的啊是一种形而下的一种东西，没有那种超越的那种东西，这是我们基本的命名的不同。但是这个不同所带出来的，在属灵家族当中，尤其是神的选民所带出的这样的啊结果，就是大相径庭，完全不同的。所以在犹太人命名的时候，他有几个基本的考虑啊，他会一箭贯穿，就像穿糖葫芦一样，一下贯穿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叫基于品性，就是当我给这孩子命名的时候，我是基于他有这样的品性，或者是父母希望他有这样的品性。第二个就是关乎使命，就是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未来承担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是关乎他的使命。所以品性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使命问题就是工作使命责任的问题啊。所以你看到生命和使命就带出他的命名这个东西了。然后接下来表明职分，他表明一个名分啊，表明职分，就是我不仅要希望这个孩子有这个特点啊，不仅孩子有这样伟大的一个作为，而且我还希望神未来他的命运给他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比如说我一个人有这个素质，我培养了这个素质，同时我有这个抱负，但是我怀才不遇，老板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没有给我这个角色，所以我还是怀才不遇，我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还希望最终他有这个位分能够做这个工作啊，然后接下来呢富有权能，最后他还有很大的能力，所以这样名，犹太人的名呢就跟这个本质，生命本质有关了啊，就跟使命，他以后的作为啊，抱负有关了，就跟他的职分有关了，就跟他的能力有关了啊，所以职和使是内在的个人性的主观的，职和能是客观的，是外在啊，社会或者是神所赋予的，所以这样犹太人起名字就跟我们的名字就不同了，就不同了，所以大家认真看啊，迷糊的啊，睁开眼睛认真看啊，好好看，一周就这么一个多小时多一点啊，是目者咀嚼的东西，给你们有一个啊泰山压顶的态势，能跟上一点就跟上，跟不上啊多少也能好一点啊。指使职能有这四个方面，所以他才给孩子命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孩子的命名啊，叫 QQ 啊，邓恩啊，红红啊，还有什么呀？这样我们可能就叫小名，哎，就挺朗朗上口就可以啊，小葡萄啦，还有什么什么叫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信了主以后已经给孩子在大名上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啊，恩典的意思啊， Francis 啊， Francis 圣法兰西斯的意思等等，我们就开始有这个一种，你看是父母希望把自己的属灵的一种愿望加添到这个孩子名分当中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跟中文当中有关的几个名词了啊。第一个名词呢就是名称，名称，我名称是什么呢？名称是长者啊，一般情况下给一个孩子的一个命名，或者是给一个什么样的事物的一个命名。而名号是什么呢？名号也是跟名字相关的，他跟着他长大了以后，比如说啊，父母给他啊命名为张凤荣啊，王凤仙，他觉得不好，然后他自己长大成人以后，他自己添下了抱负，他最后就会成为啊自己有一个号，比如说号五柳先生，号某某某某东坡居士等等，他自己就会把一个自己向往当中我人生的某种境界我带出来，这就是名号。名号是自己根据自己命名的。然后接下来呢啊，我们还会有美名啊，美名就是我长大成人以后，社会慢慢的形成一种啊一种名望，也包括我自己添加进去的一种愿望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名分，名分跟美名就不同了，名分就是社会最终给你立定的啊，比如说一个君王啊，他给自己弄了很多的很多的美名，到死后以后，我们就给君王定一个谥号啊，你是昭襄王。啊，你是文惠王，你是宣王，你是武王，就这么一两个字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整个的一个东西啊。名号不仅给名人定名号，而且呢也给这个一些皇帝最后通过他的谥号决定了啊，用一个名字代表他一生的主要特点。这就是有客观性的、历史性的和外加性的一个东西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一个就是任命啊，跟名字的名也有相关性啊。任命的话，就是还没有到你终极的或者结束的时候，你一生到一个长成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名分，给你一个任命啊。所以任命跟名分就相关起来，几乎等同了。然后接下来呢，那我们再看就是名义。我们常常以父的名义、以子的名义、以父赐给我的这种先知的能力，或者父赐给子的基督的名义这样的名义。所以名义就跟我有了名，我有了名分，我有了任命以后，我就以这个名义去做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有做事的使命感啊。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有相当的几个人啊，先天就有使命感的人，如果你不让我做我不爽啊，如果你不让我服侍，你不让我参与，尽管他还不懂得服侍，没有基督的身体太强的这种概念了，但是你不让我服侍我是不舒服的，所以我要服侍你，再不让我服侍我就跟你论理了，再论理不清我就要拍拍手，我要走了，我要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要撩了，我要用我的脚去选举了。所以有些人天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服侍的恩赐的啊，但是我今天要解开服侍的恩赐当中属灵服侍恩赐当中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条件，可以告诉大家预备这个条件， 如果你不预备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牧师你这样说是不是大小姐给我泼冷水啊？不是的，我是为你好啊，因为你这样不是最后结的果子，最后连你最后你自己都被陷进去，你都不知道你这果子是从哪来的啊，是真正金宝石公的还草木灰，你都不知道的。但是树灵里面非常清楚，我告诉你，你是真正相信神，相信以马内利，相信真正神的恩典会诞生出很多工作呢，还是走一条知识主义、世俗主义、专业主义的道路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看唐崇荣的母亲完全是一个几乎带有文盲性，他只会荷兰语和一个慢慢学了一些简单的印尼话，没有什么高深的知识，他透过祷告把这几个孩子托给他。我有幸跟唐氏家族至少他五个兄弟见面啊，他的大哥、他自己、他的弟弟、他另一个弟，我跟他五个啊，这还他有七个儿子，我跟他五个儿子见过面，每一个儿子厉害的不得了，每一个都不白。所以现在我们找了这么多，说哎呀孩子啊孩子啊孩子，哎呀我们这样弄吧，结果再过一年半又啊这书又改了，再过三年哇这都垃圾了，又一批新的理论，这就是事实。我不是说不要专业不要知识，但是你千万不要丢了西瓜捡芝麻，千万不要这样。所以在你跟神的信心还没有建立，你的品格没有建立起来的话，一味的专业主义和知识主义一定会害了自己害了孩子。因为一个真正的母亲，一个真正的父亲，最好的品格第一个敬畏神，这就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真正的敬畏神，这是人的本分。然后接着怎么样，一个恩赐的心，再有如果再加一点就是智慧，属天的智慧，不是人间的智慧。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品格，人带人你自然会把孩子带出来，你就放心吧，一定会带出来的。专业知识化要委配一些专业机构来做，慢慢他就可以长成。所以一个世俗的人或者是一个受的中国人本主义影响的人，很少有敬畏上帝的生命品质，很少有的。我们可以谈论上帝，可以读很多关于上帝的书，但是内骨子里敬畏上帝很少的。我敬畏我自己的父母，我敬畏我自己的伴侣，敬畏自己上帝，但是很难说我敬畏神的。第二个，很难有属天的这种良善，这种温柔，很少有的，很少有的。我们读神子基本上都很自负的，很少有一种真正的温柔良善，很少有的。然后接下来属天的智慧，那种大的智慧，不是一个小我为中心的自我智慧，不是一样大的智慧。你有这个品格的话，你去带领孩子的话，告诉你真正你是 60% 70% 你有抓住的，剩下如果神再给你一些教育的恩赐，给你很多知识各方面的东西，你在技法在知识和才干方再培养一下孩子就可以了。现在不行，现在中国家长哇，给孩子上钢琴，给孩子弄游泳，给孩子弄这所有读了很多书啊，包括孩子用的尿垫，包括孩子用的喝的奶粉，包括孩子还很多很多都弄，最后上帝到哪去了？上帝没有了。所以我到一些地方看到一些敬虔的家庭，那我们在我们教会有没有呢？我说有的，比如说陈王弟兄，陈王弟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父亲，这孩子无论多小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从来你说哎呀这孩子我等一等吧，真的没有的，起来跟我走一起走，我累的时候长途跋涉带领小组一周啊，长途跋过来啊，然后带领孩子这样啊这样。而且我现在相信把一个孩子带到一种圣师的环境当中，杀精的环境当中，大人真正在神面前祷告敬拜彼此交通的环境当中，对这孩子影响是莫名的。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影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深受无神论的影响，我们中国翻译出来的所有幼儿的宝典基本上都是去神化的，都是去神化的。而且很多基督徒的翻译刊物最后让他翻译进来的话，也把有神的东西给都退掉了，都是这套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奉为圭臬啊，就是这好像就是幼儿圣经、育儿圣经，然后神已经没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我那大声疾呼，希望大家在神面前谦卑起来，希望大神面前敬畏起来啊，然后我们才有我们自己的幼儿和主日学。所以希望大家理解这个基本的法则。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我们谈了名称，谈了名号，谈了美名啊，谈了命名啊，谈了任命，谈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名分。 我们最后谈的是一个命定，也就是起名字起到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它的命定谈出来了。所以这就跟我们起一个符号代表一个某种事物，代表一个人，和最终谈一个真正神对这个人的一种吩咐，一种托付，一种命定连在一起，那多么厉害。所以我们希望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名分和他的使命和名号贯穿起来，这个名字很棒的，这个名字是非常棒的。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人改名字，所以你不要叫雅各吗，以后不要叫了，要以色列，你不叫亚伯兰，以后不叫亚伯兰，亚伯拉罕，你不叫萨莱吗，以后不叫他，叫萨拉，这样实际上都有神怎么样的一个命令。你看萨莱和萨拉差一点啊，发音差一点，就是说明什么呢，有一点起名字有点这个，但神把他一下子提升给他圣化一下，就使他的一个符号性的名称进入了真正神的命定，一个使命，然后他就成为万国之父，他就成为信心者，他成为万国之母，然后他成为神的王子。所以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所以看到神的命定了吗？所以神的王子这样的一个名字不仅好听，而且怎么样呢，带有神给他权柄，给他的地位，给他荣誉，谁也不能动他。所以十二支派以后我也要拣选的这个弥赛亚就要从他那出，所以神给他已经保护了。所以就是多么美好啊啊！我们的名字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多好，我们给孩子起名如果有这样的基本的了解和觉悟该多好啊。做到最好的结果就是简单的这句话叫名实相符。什么时跟我们现在的时不一样，道德的时或者地位是不同，是神命定的永恒当中那个时，名实相符。好，我们来一起读几段啊，你看看神给他儿子的命名啊，我们一起来读，你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主耶稣就是拯救的，我们一起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哦，耶稣旧约的 Joshua， 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将百姓救出来的意思，而且是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神给他，你给他的父母，尤其是圣母玛利亚的时候，给他的这种引导命名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使命带给他了，这已经把他的一个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命定带给他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这样说，接下来两节啊，一切来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很多人读这两个，哎，他到底叫耶稣还叫以马内利呢？两个不太一样，耶稣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名，这个名已经隐含了他的命定了，以马内利是他的本职啊，是他的本职啊，就好像啊，这个人啊，某某，比如说孔子啊，他将被称为圣人啊啊，孙中山将被称为国父等等，这样，这个以马内利是这样的一个名号啊，然后他的耶稣是他的名字啊，这个意思，这两个都跟名相关，都是关乎人对这个人的称呼和看法。我们再是耶稣。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不光把它读成一个发音和一个符号了，不是一个啊一个 syllable 或者是一个 pronunciation， 也不是一个啊 symbol 一个符号，它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带有很深的跟神关系的身份的一个属灵身份的啊一个关系，而且还带有一个很大的权柄的一个东西。所以再是耶稣这两个字，人子之名，他首先是一个人子啊，他是木匠的儿子约瑟啊，还有一个普通当时的犹太一个妇女就是玛利亚，他们生的孩子，所以他是一个孩子的命名，一个名字，跟我们啊跟小猫啊小狗张三李四差不多啊，这样就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我们首先基本的是这样一个认识，无神论者啊读耶稣啊说就生了一个叫耶稣的人啊，最后啊或者生了一个孩子给他叫耶稣这样。但是我们明白了名的深奥以后，我们就知道这里边更深的一个东西啊，叫什么呢，叫做神子之子。这里边还有要把怎么样呢，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这个名字背后真正预表着神对这个孩子的 一个巨大的一个使命，巨大一个期望。所以神子之子，所以耶稣原来这个名字还带有这么深的一个含义，一个意义。第三个，神使之分，神使之分，耶稣是约书亚，是约书亚，是一种把人带出来的。所以耶稣和基督，基督是什么呢？神的受膏者，就是神的使者。所以约书亚，耶稣把人带出来，这个含义就告诉我们，他将成为神的受膏，成为基督，成为神差派的那个特殊的先知，来到人间。所以就带有他的，不仅是神赋予他的使命了、责任了，而且还带有神给他的一个名分、一个任命、一个命定，而且要赋予他主权的。所以接下来叫做全能之名。所以人子之名、神子之责、神使之分、全能之名，或者叫做神能之名，神的大能的原因就在这儿。如果耶稣也是神的儿子，也什么，但是神没有让他来担负起救赎的这个大能，所以神也不会赋予他到地上啊这样的一种工作的能力。所以耶稣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为什么没有限量？为什么神有这么大的能力赋予他、高抹他？是因为他担负着这个名分，担负这个使命。记住这个道理。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啊。耶稣当他宣教的时候，他怎么对自己的身份、这个名字、这个名分、这个全能啊，有一个非常透彻的理解啊，就贯通了我们今天的名与能的啊这样的真相。我们一起来读。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报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想起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他自己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知道我耶稣啊，我的命定，我的使命啊，这时候就要开始了啊。接下来神的能力就来了，圣灵开始搞我们，而且是没有限量的，意思就是无穷无尽的。我是特殊的、唯一的，和旧约的先知、各旧约的君王完全不同啊，旧约的祭司完全不同，他没有限量的高我，所以我要真正的担负起人类独一无二的一个使命。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从管理学的我们现在的意义上叫做授权，因为神已经既定他了，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所以神给他名分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授权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能力了。所以有的人说，耶稣30年前他在做牧羊的孩子的时候，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呢？我们说圣经里面没有奇特的一种反应记载，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想可能是没有那个啥，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虽然有一种奇特的禀赋啊，奇特的天赋，那个时候还没有让他实行救恩、救赎工作那种驱赶赶鬼的能力，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还没到。当神的计划跟三位一体计划这个工作要在人间真正的像一个爆炸、像宇宙大爆炸爆开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 moment terrace 一个起点啊，就像宇宙大爆炸一个基点一样，这个基点一开始，整个的授权就开始了。所以以前是有授权的盼望、授权的种子在耶稣身上，授权的命定和计划在里面，到了他真正宣告的时候，这个事就开始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他要跟父的整个天国的一个运行和一个旨意相合拍。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了这个奇特的高抹、奇特的授权，他要带领真正的要被掳的瞎眼的看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样一个大的弥赛亚的一个工作来的时候，你看他带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威容啊？才威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啊。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时候还没有到，你就要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啊，这些人，这些被鬼附的人，不是他这个肉体的人，而是他里边背后那个鬼看到了耶稣，哇，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 因为什么呢？他的身份他带出来的荣耀那个能力已经全扑面而来，让他那些人感觉不到。那你说我怎么没看到？我怎么没看？那就是人犯罪堕落以后，人的灵眼已经瞎了，油蒙了心，耳朵发沉，我们是看不到这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凭着信，神用我们理解的概念话语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教导我们。所以先从信，然后由信以至信，立定心是遵循神的道路，然后神就向我们显现，然后我们登山变相，我们一遍一遍的经历登山变相啊，这个我们的生命才被从一个属世的东西牵至爱子国度，真正才活出来，否则的话我们活不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智力很高，你的学历很高，你的才干很高，你的智商很高啊，你在主里面待的时间很久你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反复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生命啊，不是一个教义，而不是一个知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迁到爱子国度，你活出来，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经历，而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是这样。所以这些人看到神的人，他就能力已经很大了。那你说哎，我到任何地方去，哎，有些被鬼附，有些东西，我怎么说他们怎么也不听啊！我祷告完以后，我自己累的，你看我自己信心都没了。那个他还在那儿啊，群魔乱舞、胡言乱语还在那儿。为什么这样？直接的原因就是你没有那个属灵的能力啊，那是关乎属灵征战在灵里面的，不是地上的才干的问题。明白吧？就是。那么你说我为什么没有能力呢？为什么耶稣一来就怎么样呢？为什么有些人就有这个能力呢？有些人还不如我的教育、我的神学了。哎，他们一祷告，那些人哎就平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有很多著名的牧师，哇，一个人倒地了，他不是说祷告，他马上叫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马上叫救护车，他没有感觉到这个，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把他拖起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宋尚杰博士和带出那个东西，哇，一用完，啪，把人整个都吸过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呢？我们为什么有没有 Wallace 弟兄那种渴慕呢？我们听了，我们再请他三遍，如果里边那个东西没有烧起来的话，还是枉然。以前我们不是很喜欢听这个吗？奋兴聚会的聚会啊，热火热泪盈眶，哇，就是过两三天、两三周以后啊，又趋于常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姐妹见证的时候不是哭天抹泪吗？最后那过两天又是那样了吗？不是这样吗？到底怎么回事呢？啊，我今天道出了一个奥秘之一，那就是你没有那个名，就是你只有那个名，神才给你的能，然后那个能在你身上当中反复的做，所以你的信心就是由信之心叫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你就会出来这个东西。所以这里关乎到人人服侍，而人人服侍需要那个名分，而那个名分神就配给能力，有那个能力你就带出服侍果效，你的信心就大增。所以接下来就引导我们到底这个能力和这个名分，名分到底和神是什么关系，我们接下来看。然后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啊，还没读完，我们一起来读。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到海里淹死了啊！就像这样，你看这猪哇都出来淹死了。你看耶稣说了一句话，去吧，啊，在这里啊，那些马上跑出来，怎么会带出这么大的能力啊？啊，这是不战而屈人精吧？一句话，去吧，哇，这些鬼都跑了，这些鬼穷凶极恶，霸占着这个人，让这个人整个面无人形，然后过路的人都哗，就张牙舞爪，这些人都跑了。到这个程度，耶稣来了以后呢，去吧，啊，这些哇，就跑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多么盼望着，我们也想去吧，啊。然后就啊，张秀峰弟兄，信吧，哦，就信吧，信吧，信啊，那个悔改吧，哦，悔改，悔改的啊，世俗化的个人主义，你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啊，以前说不明白，我现在明白，我们多么盼望着有这样的能力，哎，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怎么办呢？我要给大家道出这个天机，实际上神需要工人，需要差派。我们没有一个差派的程序，没有给这些人赋予这样的名义，而这些人也不明白属灵的名分是什么关系啊！一味的说我有使命感，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啊！因为他要做，他不知道一个名分，而这个名分的背后跟神的属灵的关系到底，神为什么把这个名给你呢？哎，你说不是这样啊？我们有些小弟兄在这儿啊，我没有谈恋爱，哎呀，我现在工作还有一些也毕业了，也找到工作了。哎，我今天参与这个服饰，明天参与服饰，哎呀，我所有东西，哎呀，大哥，你这个说的不对啊！所有的名分我都要啊，我像雅各一样，我都抓呀，啊，名分也不是这样抓的 啊，神跟人的一个名分的一种授权，一种任命，它是有一些特殊规律的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开第二个谜底，第一个谜底我已经解开了，是关于名的问题。第二个谜底，这个名怎么来啊？我给大家讲。所以圣律当中啊，神圣的属灵的铁律一定要遵从。这个遵从什么呢？人人都要服侍，这是神希望他的教会彼此要服侍，互为肢体。人人各尽各职，这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各尽各职不是建立自己的身体，建立自己家，建立那小家庭，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做服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为了自己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做任何服侍，都一定是出乎为了教会，归乎为了教会，一切为了教会，都是为了神的教会啊！没有这个道理的话，神不会给你名分啊！你要记住这个道理啊！人人服侍，接下来。名要做事哦，红字表现出就是比较像 highlight 一点。你要想人人服侍，你人人说那个名分必须要做实啊，做实是法律用语啊，要是证据你要做实。所以名分我们要做实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实实在在的落实下来，叫名要做实。没有那个授权，没有那个命定，没有那个名分，没有那个啊名义是没法做的。然后接下来，名正言顺，孔子说啊，名不正言不顺，名要正言要顺，我们才可以做事。名正言顺，然后接下来全能行事啊，所以人人服事，名要做事啊，名正言顺，全能行事。什么叫全能行事？全能就产生了，不仅产生了，所以中文汉字非常丰富，不仅产生了，兴起来了，你授权了，而且怎么样呢？兴旺就是你命定的，给你这个责任，你的使命怎么样就兴旺起来，就做成了啊，就真正的如火如荼的兴起来了，如火如荼兴起来。所以这叫做全能，神要给你这名分，配以圣灵给你的高抹，然后莫名其妙就会兴起，就会兴起，你有能力了，然后能力告诉你把你的事工你的使命兴起来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叫做几个，一个叫明治实归，我们叫做明治全归事成，这几个字，明治明神的来的托付就给你了，然后全归了，全就归你了，然后事情不是你自己的私事，是神的事做成了。告诉你，当你做神的事的时候，你慢慢的就知道是你自己的事。为什么？因为你里边是神的生命，这是给我老爸做事，这是给我自己的生命做事，这是给我的头基督做事，这就是给我自己做事。所以一个人没有这个境界，慢慢没有这个境界，你是做不了神的事的。因为你做一部分，你就会发现你亏欠一部分，最后你跟神 bargain, negotiate, 你跟神就去谈判吧。你说你我做了这么多，你给我多少？你现在我付出这么多，你看你都没给我这么多，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事成最后的结局是既是神的事又是你的事，所以你非常爽，你做成了，这就是我的神的荣耀，也是我的荣，也是我的尊荣。你会有这样的一体化的，这就叫在基督里合一，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名分焉至啊！现在我要谈核心的另外一个大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名分。属灵方面的任命有些什么样的规律可循呢？大家认真听啊，认真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或者说我叫做基本原则，大家一起再来读这句话。我们以前讲过，一起来。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走之前，他留下的地上最伟大的产业，属灵的产业，父托付的产业，永恒的产业，也就是击垮魔鬼，从魔鬼的真正宣告魔鬼失败的产业，就是他的教会，就是羊。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完成一次历史上最伟大的授权和托付，就要把神的工作托付给人来做。你看他托付的时候是什么原则啊？他说什么？西门彼得，你爱我吗？他没有说你了解我吗？啊，你自己有抱负吗？你自己有才干？没有这样说，说你爱我吗？这个爱原文用的爱嘎贝啊，我们反复说，使徒老约翰用爱的时候是比较讲究的，用爱嘎贝，很多解经家认为它是有特质的啊，所以 所以这个所谓的 King James Version 就把这个东西译成啊一种慈善的爱，就是一种真正的奉献的这种爱。你爱我吗？更深吗？哎，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啊，他说怎么说？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因为当时的场景，耶稣这次显现是他们在那撒鱼撒网，然后做早餐吃，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很显然是一个具体的 context， 一个处境啊，这个处境所代表的具体的指法又可以衍生出什么东西呢？可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可能是他们兄弟之情，因为周边还有几个人，所以你爱我比爱他们更深吗？还有大鱼的余悸，因为他是一个渔夫，所以有很多的必要的生产资料是他养命钱啊，就是他鱼啊网啊，如果把这些东西等于他打了他的饭碗，所以这些生产资料，我们叫拿斯的叫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是对他来讲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自己有一门手艺，有一门专业，有一门学历，有一 certificate， 有一个学历证书，所以把这个东西拿走，你到底是爱他还是爱我？所以也可以指这个，当然也可以指当时的早餐和饭食。所以你爱这些爱我，跟爱这个啊，你现在吃的啊这些饭，也就是人的基本的生活资料，你到底给的是更深？当然也可能是另外，就是你的亲人、你的亲情、你在地上的很多的留恋，你爱我还是爱这个世界？所以总括起来，这个他这些是代表的在地上的所有的亲情，所有世界，所有他必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耶稣就公开的叫板，就把这个叫等于是摊牌了，等于是做了一个最后的摊牌。你到底是爱神这边灵的这样方面爱我，还是爱这个世界？好，我们可以把最后衍生出这样的一个摊牌。那你说，大哥你怎么会这样做？这样做很有意思啊，一点一点一点，这就是三三人读经法。为什么你们不学呢？啊，我再次兜售我的三十句话，不是兜售，而是里边有真正的宝贝，你们要好好的学啊！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就用一个分辨的原则，用处境分辨啊，用模式分辨，用自己分辨，慢慢分辨，分辨，我们就分辨出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实际上，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比较 solid 的信息，就是神跟他摊牌叫板，就是这个世界和我到底选择。三次问彼得，彼得最后都说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这就奠定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授权的基础。神的工作将它托付给人的时候，有一个大道至简、永恒不变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你爱我，就是这个原则。你说，哎呀，我这什么？你要我不是给你干活吗？我有这个才干，我给你干就可以了。你问我爱不爱你有什么？这就是现代世俗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招一个职业经理人。你忠诚于我们，你对我们的意向和团队怎么样？你对我们的整个的团队，我们这些人，你有没有份情感？你问我这些干什么？老板，你给我这个薪水啊，你给我之财，我为你消灾，我就给你啊，拓市场就完了吗？这就是我们现实现实啊，就是一手交钱啊，一手交我自己的劳动力，我出卖我的劳动力去。所以我们总结很重要的叫做明智之要。你获得这个名吗？你获得这个名分吗？你想不想得到这个名分，然后带出的神给你赐给你的一个全能？你要想要，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觉悟。这个觉悟是什么呢？一个不是之主，不是你的神学，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的很多背景，不是的，不是你对主到底有多少理性和悟性的了解，不是的。第二个也非顺服，甚至不是顺服。你说哎呀，神说做管家的不就是让我们忠心而已吗？啊，或者再加一个忠心和能干、良善就可以了吗？怎么这里边既不是知主，知主是表现出啊对很多脉络很清楚，好像是象征的才干啊，顺服是象征了我对主的忠心呢？哦，原来都不是这样。到了新约，哇，一下子最后主交托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更高层次的东西，也是报复啊，也不是我自己。哎呀，神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子责任的，我的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做大做大做强做大啊，你这国度无限大，好，正好应上我的报复，我给你做没关系，不是你的报复。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做什么很多工作都是我有这个兴趣，我有这个报复，我要把它怎么做得好，不是这个。怎么样？虚是爱，爱，你看我爱用什么？用一个啊，紫色的，紫色的代表什么？代表圣爱，不是人间的俗爱，不是那种卿卿我哥们义情，不是那种爱，虚实爱主。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全能 乃父。当你爱主的时候，神就把真正的托付给你了。所以耶稣怎么样对使徒彼得说了一句话，所以怎么样，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所以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你们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所以这是个极大的授权的，看到没有啊？使徒为什么最后出来以后可以让死人复活啊？可以踩到他的影子以后，他就很多东西都好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属灵的能力？为什么一祷告圣灵哇就降下来了？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其他的人很有见识的也愿意为主服侍，这样的人给他们祷告啊，都出不来那样的圣灵工作呢？那就是他跟神已经形成一体了啊，他是神所授权的一个通道，所以神的能力就要借着他们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爱，前提这是一个爱，而这个爱不是一般的爱，是圣爱，不是俗爱。而这个爱它的本质是一种和，就是你爱我吗？我们反复说这个爱有一个前提条件，爱这个词啊，就跟信一样，信是一定是有两个独立的体，我信任你，你信任我，当我们一信任的时候，就尽量的拉近，拉到一个程度，就让我们俩合一，所以结果呢就消除信，因为两个人合一就必须要信任。我没有说我信我的左手吗？我左手说我信我的右手吗？没有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本然的整个生命都是一个节律。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吊诡？信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个体当中，而信的最后的结果要消除这个不同，最后达到消除信。爱也是这样，爱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一个行为，如果没有彼此双方就没有爱了。但是爱的结果最后就无限的趋近于两个怎么样合一，而两个合一所表现的爱才是爱的最高峰。这就好像物理学的光子一样，光子要达到最高的速度，而最高的速度不能有质量，一有质量就速度啪马上就达不了，因为什么？我们按照相对论讲，只要是有一点点，哪怕一个质子这么点的一种质量，当它达到光速的时候怎么样呢？它的重量可以跟宇宙相等，因为它是无穷大的一个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做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光子必须是没有质量的才能达到光速，你只要一有质量马上就能。所以呢只要这个质子它是啊，这个光子它存在，只要是它一停下来啪就没了，因为它没有质量。所以这是很吊诡的，爱也是这样，当两个合一的情况下的其实就不应该存在爱了。我们很少有说我的左手爱我的右手，所以我的左手要感恩我的右手，右手要感恩我的左手，你们俩互相感恩，那整天我们在两个手互相鞠躬啊，就没法干我的工作了。你看两个手互相在鞠躬啊，鞠躬来，我还怎么干事呢？他不需要的。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才是爱达到了极致最高峰最大值合一。但是一合一的爱也就彻底的 perfection， 也就是达到了完全，达到了完全。但是三位一体是这样，父子灵的爱达到了完全，它是个灵，但是它就必须要存在它的三位一体，否则的话爱也就没法实现，这是很奥秘的东西啊。所以它要达到合一，在合一当中它才能复权。所以合一当中的复权，我的手用我的生命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啊！如果我手要干一个工作，我的大脑让他干工作的，我会给他提供一系列的便利，让这个他完成。所以因为他是在一个合一的，所以这就是授权的最高原则，就是圣爱里的合一，或者圣爱里向合一趋近。最终啊，这样的授权就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奇特的原则。恍然大悟，我们恍然大悟，大悟什么呢？大悟这个啊，大家认真听，我们要做两个结论就结束了。第一个结论就是要有灵力啊，你不是说西方有能力吗？王轩不是总是要挣扎这个力量，这个力量 Wallace 啊，再来几个 Wallace 这个力量，你要有这个灵力怎么弄呢？我告诉你这样弄，要有灵力需有名义，你一定要需有名义。第二个，要有名义怎么样呢？爱主而已，爱主，你有爱主就是你向神祈求，神啊我给你做啊，我有这个负担拆开我，神说可以了，可以拆开做吧，因为神知道你生命差不多了，可以 如果你说我已经被你拆派做了，但是现在我跟你的关系，因为我的工作、我的专业、我的孩子、我的配偶各方面，我跟你疏远，所以我感觉没有能力。神说：“对呀，孩子，你是没有能力，因为你跟我的爱松弛了，爱一松弛，我们俩的关系就松弛了，合一的程度就松弛了，所以我的能力没法给你供应过去。”啊，如果再加上你有很多的罪的东西、隐而未现的东西、还亏欠的东西的话，那我这个东西就没法供应给你。所以你是有其名分，没其能力。有一些人这样，所以有些你看中央的一些大员，他很早的有一些才智，他获得了某种局长、司长得到了，但是后来慢慢的他这个各方面啊，跟国家的首脑和人民百姓的就是权力赋予的他的源泉脱节了，最后他就有其名而没其利、没其实力了。没其能力了，最后这个名最后也被吃夺，有人获得，有这种可能的。所以爱主而已。为什么很多神所兴起的人一度来很有能力，最后慢慢他的腐化、他的变质、他有很多的一些罪的东西，因为慢慢他的能力在消散，最后神容忍他到一个程度慢慢就没了，最后就把他剥夺了，就像扫罗王一样，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所以他的最根本的东西是身体，就是基督身体啊！你要有能力，必须要进入这个身体，明白这个身体，在身体里边彼此肢体相爱，爱你的元首，爱你的头，爱你的元首就是爱你自己的头了。所以你有这个东西，所以头才真正的给你授权。给你说，如果你跟神的这个关系，这个在一体里的关，一体化的关系慢慢的松弛了，他就不会给你权利，有的他也慢慢的会放弃，会丢失、丧失，然后剥夺。触类旁通啊，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啊一个教训和借鉴，大家也认真听啊，大家认真听这个触类旁通这样的一个铁律，一个属灵的定律，可以应用到我们许多方方面面。我们会常常工作了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常常感叹自己，非常抱怨老板啊，非常鸣不平，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我安安稳稳的做人，我老老实实做事，为什么我不这样？所以叫做无权无名无权。为什么提拔了别人不提拔我呢？为什么他比我后来的又有几年？为什么工资比我涨得还快呢？为什么这样？这里边有 theorism 啊，这是有连带裙带主义啊，很不正常 ，politics 等等的很多。我们很多人有没有呢？华人只要有华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 politics， 但是你只看到一面，你可能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面。一个人在一个职场当中无名无权很久的，别人很快都提升起来，有很重要的原因。你呢就怨恨老板，因为无名无权你就怨恨老板。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可曾知晓？你可曾真正的反省，知道背后一条铁律吗？就是什么呢？无爱是人，因为你里边没有爱，你从来不爱你的老板。我当然说爱不是世俗的爱，我用的爱，你看再一次用这个神圣的爱啊，有信仰的人你就用神圣的爱的标准去爱啊，没有信仰的人你用真正的人的良心去爱，爱老板，爱你的同事，爱你的上司，爱你的团队。你没有这个爱，你光凭着啊，我老实工作了，我做的东西挺好的，我不拍马屁等等等等，你光指这个东西，实际上你是得不到授权的。一般情况是这样，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到了中高层，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体谅老板，真正的就是啊关心老板，这个很多东西你进入他的生命，跟他尽可能的有一种使命各方面的合一，情绪情感和使命的合一，你是很难得到授权的。因为一个老板假设他把整个的事业做得很大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托付一个只是能干的一个人，何况你还不一定能干，一定托付给一个怎么样的跟他生命一体化的人，也就是莫逆的人，他才传给他。所以因为你没有爱呀，所以再次思考圣经里面爱人如己，为什么在神赐下你们彼此相爱这个新命令之前，神在旧约和新约反复强调一点，律法的总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爱人如己，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带老板的那种东西有没有可能像带你自己的心境、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感那样去体谅他、去爱他、去关心他？爱人如己，什么叫爱人如己啊？ 爱人如己不是让你想入非非怎么去解，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爱人，这是个很抽象的概念，所以神一般不跟我们玩虚的，神总是要把东西落地，和爱人到底怎么爱我不知道，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好好，我知道了，爱我自己，我心里也知道啊，我有些什么软弱我就体谅了，我常常给自己开绿灯啊，那啊，我常常是特哎，你就知道了，那个感觉那个感情是很真实的，所以让我们爱人如己。所以神又说什么呢啊，你要想别人怎么待你，你怎么待别人，实际上这也是爱人如己的另外一个很具体的含义。你总是赦免自己，总是包容自己，你不包容老板，那接下来老板怎么可能把很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你，因为他的生命跟你不在一体里，你可能是一个异类，所以他不可能把很多东西托付。我跟大家分享彩虹之家，彩虹之家要想进入人人服侍怎么办，我们一定要选拔这样的人。第一句话叫做爱主教会，爱主爱教会。那为什么叫爱主教会，什么意思？爱主就是爱教会，为什么呢？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就这么具体。教会是谁了？彩虹之家。主是谁？耶稣基督。爱主就等于爱教会，爱教会等于爱彩虹之家，就是。所以这是你要服侍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记住大家，从今天开始莫想能得到属灵的位分，不可能的啊！我们以前受的这方面的干扰太大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我们鼓励哇，大家起来吧，就是前提是必须爱主，你不爱主不爱教会，你进来的东西以后会成为祸害的，以后会结党，那个纷争悖逆，很多祸害都会从中埋下根子。所以爱主爱教会是必须的，你要想爱主爱教会，一定是你的灵性各方面，不仅仅知识，你的灵性已经恢复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程度。第二个，明智是归，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会给你个授权，给你个案例，给你个父名，给你个名分，也就叫做属灵的任命。任命我们常常叫 ordain， ordain 就是一种案例案目。实归，实归什么意思？就是给你必要的资源，给你必要的授权，而且让大家都认同，明智实归。第三点叫做恩高授权，恩高与授权。什么叫做恩高啊？我们刚才说了，属灵的神给你的东西叫恩高。授权是什么呢？是我们教会现有的能提供的资源。所以我用两个概念恩高是神奥秘的给你的一种奇特的能力，授权啊，这个授权是人在教会当中给你可见的一些资源。然后最后触类拔萃，你一定触类拔萃，你的服侍，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耀眼啊！跟我参加这个国度培训呢，我经常用几个词啊，最常用的叫 fantastic， 你要活出 live out 的 fantastic life。偶尔用 awesome， 美国人很喜欢 awesome， 所以你要 live out an awesome life。夏威夷人有时很喜欢用 super， 所以你要 live out a super life。就是你是出类拔萃，我觉得中文说的最好，出类拔萃。所以大家一起跟我念这四句话，作为我们教会以后兴起弟兄姊妹为主征战啊，出现一种出类拔萃的人称的基本的要点，一起来读。爱主教会，明智实归，恩高授权，出类拔萃啊！你就再也不要蹉跎岁月，再也不成为一个小俗孩、小俗男、小俗女，啊，整天搞那些东西，你就越来越融到神的大生命里。那你说这个真实吗？很真实啊！我自己的经历非常真实，什么真实呢？就是你的自然我，你的老我。实实在在的在那边，只能犯罪啊，只能做亏欠的事。还有一个心魔啊，对很多问题哎，有看见，有追求，有喜悦，有透彻的了解，哎呀，还有追求啊，这方面慢慢的会兴起。三十读经啊，圣德施工，慢慢的神还会给你授权，给你保守。而另外一方面呢，你还是要慢慢的要致死老我，要常背十字架。啊，真正像保罗一样，把自己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然后神那边就会持久，就会不停的祝福。如果你这边太强 啊，无论是因为恋爱的原因，还是世俗工作的原因，还是专业的原因，还是各种世俗化的影响，还是你交了不善的朋友，表面属灵，实际上不是属灵，世俗化的朋友，比如说这样的话，慢慢的使你跟神的爱已经名存实亡了，你最后你会发现我原有的一些能力没了，发现里边好像空空如也，干很干瘪，出不来那个东西了，那你要回到明，而明你要回到实呢，就是爱，把这条路打通了，慢慢神的活水又流出来，所以这叫重新的灵命复兴，重得恩高啊，重获能力的一个必走之路。好，我们唱一首啊，再看我们的和，我们的活，我们的做，这就是我们教会立教会的根本。我们的两个问题叫无能之因，我这个能力最主要的还是指属灵的能力，也包括你们世俗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被任命，我没有被提升，我没有被 promotion， 为什么也泛指这个东西，但是从属灵教会里面我们主要指属灵的能力，无能之因。然后接下来证明之本，证明你要获得这个名分的根本是什么，是圣名，你跟神的确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爱神啊。